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三轮车上的老弟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我是东北某县城的大法弟子，开三轮车面对面讲真相很方便，只要上我车的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有听的有不听的，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，但我都不和他们争，就是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衡量，向内找自己，慈悲善待众生，结果我变了，众生也随着变了。第一部分，三轮车上的老弟。那是一天的晚上，大约8点来钟，我开车往回赶，路遇一名男子拦车，去车站对面，上车后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。老弟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那不是法轮功的吗？我说，对呀，看来你是听过了。这时他的声音突然间就变了，说，那今天我坐你车不给你钱，你干吗？我当时乐了，语气很善地说，老弟，如果你今天没钱，大姐就不要了，谁还没有点难事呢？没有关系的。他不吱声了，我就接着给他讲大法的美好，教人做好人等，从现在的天灾人祸讲起。什么是天灾？不都是人自己的祸吗？现在邪党都和老天争功了，天这么旱不下雨，等下雨了他就说人工降雨。我说人心不行了，我师父说天要变谁也挡不住。见各地讲法期，美国首都法会讲法，我又给他讲了贵州王党藏字时天安门自焚伟案，实际点说，别说上北京带汽油瓶上车，从咱县城上市里带汽油瓶上车，能让你带吗？这回他说话了，大姐，你刚才讲的我都听明白了，今天你真是给老弟上了一堂高级的课，我从内心明白了大法是什么，大法为什么好，这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真心地告诉你，我入过队也入过团，你帮我把它退了吧。我还告诉你，我今天是来给我姐夫送灵来了，我姐夫才50多岁，在某某镇打工，煤气中毒死了3人，4人抢救还不知死活，我就在前边宾馆住，要到了，大姐，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些。看出来他很激动，说，大姐，给你钱。我说，老弟，如果没有就不用给了。大姐，真不好意思，那是老弟开的一句玩笑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我没想到他下车会说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还深深地给我鞠了3次躬，又重复地说，大姐，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。我忙说，别这样，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他连声说，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正好我有一个护身符，我说，老弟，是缘分吧，这一个护身符就送给你吧。他双手接过护身符，又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，说，谢谢大姐。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感恩，我深知是大法和师父慈悲给了众生明白真相得救的机会，是师父给了我智慧，给了我这树立威德的机会。此时我才体悟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这一段法的一点深层内涵。那个时候你用尽语言也形容不了你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吧。第二部分，同学聚会讲真相。今年8月22日，30多年没见面的小学同学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说 明天在宝林楼山庄有个同学聚会，你一定得来呀。当时我很惊讶，这么多年了，今天他怎么想起搞同学聚会，还特意邀请我参加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师父让我抓紧这个机会快去救人，所以电话答应了他，我一定去。23日一早，天就阴上来了。我将230本2015年挂历、130多个天赐红符、法轮大法好车挂、近百份真相小册子，还有几十盘神韵晚会光碟、部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补肝胶和条幅等装上车。起点刚过，天就下起了小雨。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难得给弟子这个机会，我不会错过，快去救人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雨也不会大。就这样，我顶着毛毛秋雨出发了，一路上发着正念，碰到电线杆就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，看到适合挂条幅的树就停车挂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条幅，边开车边贴边挂，结果雨也不下了，大约2个多小时就到了村。车开到村中间，就看到小麦点后边有汽车在那里收果子，人很多，心想把挂历当面送给他们，就不用挨家走了。于是把车停到汽车的前面，把挂历拿出一摞，走向人群说，大家好，我这有2015年新年挂历送给大家。人们都停住了手里的活儿，有的问，要钱吗？我说不要钱。有的说给我一本，有的说也给我一本。不一会儿，大家纷纷都拿到了挂历。我就说，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的。这时一名男子问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就这明目张胆的发，不怕谁把你告了抓你吗？我看看他，心没有动，说，老弟，现在的人都明白真相了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再说我大老远给您送真相，也不收您一分钱，完全是为了家乡父老亲人着想，能在大劫难来时能留下来。15年了，大法弟子被迫害、劳教判刑、被火灾器官卖钱牟利，他们还慈悲地告诉世人真相，如果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就不用出来了，是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让弟子救世上每一个角落的人，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师父的亲人，当然也是我们的亲人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这位男子一听不吱声了，只顾看起了真相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没有给他讲三退。这汽车是吉林的，我送给司机一本挂历，跟他讲真相劝三退，他同意了，并送给他一个车挂，他连声说谢谢谢谢。我继续往上开，拐弯处一过，不远又看见一辆大汽车，很多人在卖果子。我到了前边，把车停下，刚一下车就听有人喊我的名字，仔细一看是小时候的同学，我们说了几句话，因为以前给他讲过真相，他也三退了，告诉我他在这打工呢，忙装果子去了。我又拿出一摞挂历给大家发，大家都争着要。这时有个小表弟喊，老姐，是你呀，把挂历给我，我给大家分。他一喊，谁还没有得到大法挂历的赶紧来呀，晚了就没了。这时手中的挂历只有一个了，还有很多人没得到。小弟喊，老姐，还有没有？我说有，快从车里拿来。我又拿了一摞，也都分了。他自己没有了，说这好东西我可不能没有。我又给了他一本，他说还有什么好东西。我就把真相车挂拿出来，大家又都分了，同时也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这时又有一名男子说，你就大白天这样发，不怕警察来抓你吗？我说现在的人都明白真相了，高官落马，政法委头子周永康被抓，6.10头子李东升被抓， 当官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只有咱老百姓不知道。再说我送给大家就是为了明白真相得救的，选择自己未来的。他看着我没吱声，我就开车走了，继续挂了几个法轮大法好的树挂，便到了宝林楼山庄。外边有很多人我都不认识，那都是来这旅游的。同学的丈夫把我接到客厅，同学多数都来了，大家分别相认都很高兴。后进来一名同学对着我说，我一路看到的都是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条幅，知道你已经来了。大家都笑了。大家到山上游玩，我边走边挂法轮大法好，有的不理解不让挂，明白真相的同学就说，天安门他都挂了，你就让他挂吧。就这样边走边挂边讲真相，就都退了，也有是以前退的。总之大家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临别时我分别送给他们挂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我回到下屯的小侄和姑姑家，晚上我就拿着挂历出去发了，家家都聚在一起坐着，因为都认识，大家都在这儿，就不用挨家挨户送了。这是2015年的挂历，大家都要。有一个当官的过来了，说把你那好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。我说还有神韵晚会光盘和车挂。他说只要是大法的我都要，你以后过来先到我家，把你那好东西多带点儿。我说行。有一个人说我家没机子。我说那这光盘你就别要了。他说那不行，我拿光盘上别人家去看。结果拿着神韵光盘还叫上两个人一起上了某某家看去了，走时还给那家要一本挂历带去。看到众生那一颗颗渴望得救的心，我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滋味。第二天没得到的人知道后就来姑姑家找我要。有一位82岁的老大爷来了，说你给大家发时我儿子先拿了一本，所以我没张口要，回家后越想越不对，这么好的东西我也得要，就上你姑家来了，正巧你在这儿。我说行。当老人拿到挂历这个高兴啊，竟从兜里掏出钱来说，我让你看一样东西。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平平整整的1元钱，展开后让我们看。我一看，1元的边上印有一个莲花，上半圆是法轮大法好，下半圆是佛光普照，太漂亮了。老人说这钱我得到2年多了，一直保存到现在，不时的就拿出来看看，我是越看越爱看。有一天我上小卖点买东西，我让卖点的人也看看，他说不要这钱。我当时就说你想要还不给你呢，你就是给我20元我都不给你换，只是叫你看看。老人告诉我，你们大法的东西我都看了，那真是好，现在的人真完了。老人明白了，早已退出了党团队。
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突破障碍，直播电话劝三退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雨莲。看到明慧文章中同修直接拨打电话劝三退的交流，很受触动，自己也总想这样做。每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人心同时跟上来，怕被监听，怕把自己的声音被滤出来遭绑架，怕这怕那的。通过多学法，重视清除干扰我讲真相救人的障碍与人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：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讲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我悟道，有怕心就是有私心，就是在信施信法方面打了折扣，
光靠打语音救人，离师傅要的还远远不够。既然参与了这个项目，就应该利用好我们的法器，救更多的人。世人现在几乎人人一部手机，手机的普及也不是偶然的，也许就是给我们救人做铺垫的。那我们就应该利用好这个便利条件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一天，我坚定地拿起自己的手机出去，就拨通一个电话号码，说：“喂，你好，拨通电话就是员。”对方说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我紧张地说：“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”对方听到这话就撂了电话，心想不管怎样，总算突破了不敢开口的障碍。拿起电话想拨第二个，就有点发怵了。自己鼓励自己一定要突破，突破了，邪恶的干扰也就解体了。这时拿电话的手有点发抖，心里负面想法也就跟上来了，就发了会儿正念，才拨通了第二个电话，说：“打扰您几分钟，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”对方说：“没听说过。”我说：“三退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”再往下说就有点想不出咋说好，说的没有一点顺序，东一榔头西一杠子。打电话前自己想的挺好的，顺序安排的也挺好，真的一说全想不起来了。可对方听得却挺认真，还时而搭句话，这使我信心大增。最后他还选择了三退，我暗自高兴，终于能用手机劝三退了。又一想，要去掉欢喜心、显示心，这是师父看我救人的心踏实了，在鼓励我呢。就这样，人心出来就去人心，同时加强自己的正念。到现在，我能很自然地打电话劝三退了，每次下来也能退十来个人或更多。我身边也有同修在直接打电话劝三退了。我们在一起交流打电话时，哪些语气用词需要规正调整，哪些话怎么说才不带有党文化，更符合法的要求。比如开始我们打通电话时，一般都说：“喂，你好，打扰你几分钟。”后来我们悟到，我们是在救人，救他的命，做的是一件最慈悲的事。我们自己花着话费告诉他真相，给他选择未来的机会，怎么能说是打扰他呢？这不就是把自己做的事看清了吗？我们这样说，对方也不会重视啊。以后我们就改成这样说：“您好，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，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您。”或者是：“您好，有一件与每个人生命都息息相关的事要告诉您。”接下来如果对方提问题，我们就一一回答，他不问，我们就把重要真相讲给他听。有时我们也学着明慧发表的语音内容给对方讲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们的语气要平和，千万不要着急，我们的心不要被对方的心态带动。有时对方的语气变得不善，我们照样是祥和的心态，笑着对他说话，耐心地给他解释，对方的态度一般都会变得和善，一般都三退。有的没入过啥，但他也听明白了真相，有的还告诉我早就有人给他退了，有的我刚一说他就先说：“我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。”还说是他们这儿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，有的还想练功，有的还说我们做得好，还有的公检法的人接电话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，有的答应三退，还祝我们平安，有的连声谢谢，有的说要记住我的号码，他会弘扬大法的，有学功的再和我联系。我也遇到说厌恶话的，我就和他讲做人的道理，如何做人才有德行，才会给子孙树榜样。最后他表示对大法弟子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也遇到过几次威胁我的，说再打电话就找到我绑架我。有一次我打通一个号码，对方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感兴趣吗？你感兴趣的话我给你转接。”我笑着对他说：“你转接干什么？你是公安的吗？我救的是你。”他还是说要转接，我就还是祥和又郑重地说：“我想救的是你，不是别人，是想叫你三退，保你平安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就挂了电话。也遇到几个开始和我争斗，我说啥他反驳我啥，我就向内找自己是否有争斗心了。我就尽量的叫他先说，让他说时我就发正念， 一会儿他就不争了，我打开他的心结，他也就散退了，还谢谢我。也有的争个没完，我就把声音放大一些，但还是很平和，也就是威严与慈悲同在吧，不让他占用我大量的时间。我就连珠炮似的把我要对他说的一通说完，对方有的说也让我说两句啊，我还是不给他空隙。对方听完真相后说，你这通连珠炮还把我炸得挺清醒。一个人接通电话问我是姓啥的，我说我姓真善忍。他说你们不是讲忍吗？外来侵略我国，你们就等着挨打吗？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会保卫自己的国家的。他说日本要和中国打起来了，你们这些人就去保国家当炮灰吧。我说国家花着人民的血汗钱养活着大批部队，武器又都那么尖端，还用我们当炮灰吗？一个人多做一些有利于他人的事，比当炮灰白白送死不更值得吗？一个人活着要有价值呀，你要弄清楚爱国不等于爱党。再说一个真正的善良的民族是不会受到侵略的，就像一个人，你总是善良的，谁好意思欺负你呢？他又说你们善就去扫大街做好事去。我说我们修真善人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可以那样做，但人民花钱养着清洁工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善体现在方方面面，就说我现在花着自己的话费给你讲真相，叫你保平安，又不要你一分钱，又冒着被迫害的风险，这不是更大的善举吗？他似乎恍然大悟说哦，是善举。我们又聊了一些，他说中共的独裁体制是要解体，不然老百姓没好日子过。最后他高兴地选择了三退，还自己取了个化名。讲真相时问什么的都有，有的问我是哪儿的人干什么的，我说是大陆人，是大陆的退党义工。有的还问大陆还有退党义工吗？我说还不止一个呢。对方听了这话都感到震惊，一般都不再反驳我们，都默默地听我们讲。每当这时我就会想，我们这些用电话劝三退的不就是大陆的退党义工吗？也有和我谈古论今的，还有和我论古今中外的，我都会滔滔不绝地回答他，有的一打就是三四十分钟，有时我都不知怎么想起来回答他的。我怎么会懂这么多呢？平时我自己也没觉得懂这么多呀，可那时对方就是问不倒我。我觉得就是师父在给我源源不断地输入智慧。有的人说你咋懂那么多呢，有的连连佩服我的口才真好，要聘请我，月薪给我10000元。我拒绝了，他说我不看重钱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一个人要有道德。他听了更佩服我们了。我觉得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也是我修心的好机会。其实直接打电话劝三退也很简单，认为难的正是人心执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只有前进不能后退，走过生死大关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在同修的鼓励下，我把这一次自己经历的生死大关写出来，见证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慈悲伟大，希望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能有一个警醒和借鉴，对正处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。我亲身的经历再次说明了修炼大法是极其严肃的，切不可有半点懈怠。一、磨难来时。我于1997年上半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回首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之路，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，虽然三件事也在做，可是并不精进，学法小组也很少参加，在自己心里经常是把工作挣钱摆在重要位置，修炼摆在了次要位置，每天把常人的事忙完了，学法就学得很少，拿起书就打瞌睡，无法突破困魔的干扰，想算了，把觉睡醒了，明天把学法补上。
一天拖一天的恶性循环无法突破，不知不觉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妈妈同修跟我一样，由于怕心，不愿参加学法小组学法，家务繁忙，坐下来看书就迷糊。去年家人看到母亲急速的消瘦，就带往医院检查，是尿毒症。即使这样，并没有把我警醒，更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反而放不下对母亲这份亲情的执着。平时本来我就学法少，实修更可想而知。由于对亲情的执着，使自己痛苦的不行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在今年元月，我就发现自己吃饭没有味觉，很挑食，同时经常拉肚子，在自己的小腹还有一个包块，有时还伴有疼痛。四月份有一天，突然小腹剧痛，无法上班，被家人送往医院，一查肿块很大，有三个，做手术很困难，如果要做风险很大，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，医生都没有把握。在我即将手术的前一天，家人把我转入省肿瘤专科医院，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的院，检查得出结果是恶性肿瘤卵巢晚期癌症，依然无法手术，医生建议化疗多个疗程，肿瘤小了再做手术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我接受了第一个化疗，十几天的时间，整个一头乌黑的头发就掉光了，自己消瘦到只剩一张皮包骨，样子很吓人，体重从原来115斤下降到70来斤，东西吃不下一点儿，一身都没劲儿，脸就像一张白纸。在自己极度痛苦和绝望之中，我想起了师父和大法，我知道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救我。我哭着说，师父，弟子真的错了，请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修，是我没有听师父的话，没有学法，静心学法，没有时时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我这一走，身边那么多的亲人和与自己有缘的众生该怎么办？那种痛悔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出院了，由于药物的作用，我已经连续几天几夜合不上眼睛，外界的声音稍微大一点我就受不了，会头痛，精神疲惫到极点，坐卧不安，全身无力，每天必须吃两次止痛药，晚上用开水热敷肚子才能减轻痛苦。大热天穿着长外衣长外套，冷水不敢沾，凉拖鞋更不敢穿，澡也不敢洗，因为一脱外衣全身又冷得直打颤，我都不知道正常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了。我捧起了转法轮，刚开始看时怎么也看不进去，思想业极力的干扰，不学了，太累了，但是自己明白的一面知道该学，又拿起书，最多看两分钟，又坚持不了，放下了。练动功时，思想中不想练，觉得累的思想总是占上风，排不掉，挥不去，根本就坚持不了练功，大脑整天被思想业力控制着胡思乱想，时时都感觉死亡不断向自己靠近，巨大的思想压力使我心慌意乱，我都快崩溃了，怎么办？二，同修带我一起实修。我只想见同修，我坐车艰难地到了同修家，同修并没有因为我样子可怕而拒绝我，叫我赶紧通读转法轮，尽管思想业极力反对不想学，在同修面前，在他正的能量场中，他威严的那一面震慑着我，我只好耐着性子坚持学。我记得第一天读了转法轮第七讲和第八讲，把我累得够呛，我却不知道师父在书中说了什么，不过自己那颗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，不读书时那种胡思乱想和烦躁的心又上来了，很痛苦。用同修的话说，只有学法。每天同修都很少休息，只睡三个小时的觉，大量时间陪我通读转法轮，休息时少量在法上跟我交流。那时我看到同修对师父和大法是那样的坚信，不打一点折扣，那种吃苦能力令我很吃惊，也很佩服。比如每天要发完零点正念才睡觉，早上3点45起来练两小时静功，我看见同修盘腿痛得全身发抖都不拿下来，我就想这修炼也太苦了，我吃不了这个苦。可是我又一想，在我面前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上医院这条路我是绝对不走了，庞大的医药费用对家庭来说根本承受不起， 而且根本医不好我的病，将是人财两空，还是死路一条，怎么办呢？看来还是只有走修炼的路。我记得那时同修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，你只有信师信法，只有师父才能救得了你，你只有前进不能后退，后退将是万丈深渊。这真是退也不能退，进又太苦了。我想只有前进，那就从盘腿吃苦开始吧。本来好的时候盘坐一小时就好不容易才能熬过去，当我盘上腿一个小时的时候就痛得不行了。同修看着我鼓励我，坚持别拿下来。时间在分分秒秒地前进着，那是多么漫长啊，好不容易到了十分钟，闹心的实在受不了，拿下来了。同修说，好，明天再来继续盘。整个白天同修陪我大量学法，而且同修对我要求非常严格，从不用人心人情来对我，几乎一点空闲的时间都不给我，没有说一句累了你休息一下吧，没有，一有点空就是叫我赶紧学法。要知道那时思想中可怕的思想业力干扰得非常厉害，思想中经常想不学了，太累了，在床上睡一下该多好，就算读着法，思想中都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在同修面前我又不敢不学，很害怕同修的威严。虽然同修在我的面前是那样和蔼，从不高声说我，可我就是害怕同修。我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同修说的是对的，那就坚持下来学吧，不管思想中想学还是不想学，理上虽然明白了，可是做起来真是考验人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凌晨3点45分开始练功，到发完6点正念就开始学法了，中途半小时吃早饭，一直到11点半，同修说有事要忙一下，你休息一下再开始学。同修刚走，我赶快就跑到床上睡觉，一睡就到中午12点。我只听同修小声喊我，懒娃娃快起床发正念了，声音不大，我听了很震惊。我想以后再不能睡觉了，这样怎么跟师父回家呢？随着大量学法，渐渐思想业力被不断清除，法也能静下心学了，也能明白一些师父在书中讲的一些法理，但是对什么是在法上认识法，在法中修还是不明白。同修怎么跟我在法上交流，我还是不明白。我问，什么是人的观念啊？同修就说，这不能吃，那不能吃，不就是人的观念吗？我就开始一点点去自己的人心，什么这个不敢，那个不敢的，都敢了。有时自己都觉得自己心态稳定了。亲情上来时，我就想回去看看病中的妈妈。同修说，行，我家的门向你敞开，你随时都可以来。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不太稳定，等你真的稳定了，我就不拦你了。但我不听劝阻，还是回了家。可是一到家，待不上两三个小时，自己心里又慌起来了。真是一离开同修正的能量场，我又不行了。如此折腾好几回，我明白，那是我对母亲的亲情放不下造成的，我应该放下这颗心了。人各有命，我无论在家和不在家，母亲还是那样过。真正放不下的不就是那颗执着的人心吗？从此以后我就很少回家，安心住在同修家，踏踏实实的学法。虽然思想会反映出不好的念头，如我能走过这场磨难吗？师父会管我吗？通过大量学法，我知道是思想业力干的，我排斥它。无论我能活多久，活一天我就当师父的真修弟子，实修一天。无论多苦，我只能前进，绝不后退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同修无私的言行令我敬佩，也在鼓励我前进。我刚到同修家时，打坐中由于屁股没肉，坐在纸板上很痛，我就对同修说纸板太硬了。同修二话不说就拿来他的棉衣，还不够又加一床床单折成四方形。在生活上同修很照顾我，家庭本来就不太宽裕，还每顿给我做几个新鲜菜。我那时有很多人的观念，这不吃那不吃，同修从不说我，等我从法上提高了，自己去自己的人心。说实在的，如果没有同修严格的要求，今天我真的走不过来。三，奇迹，奇迹。4天过去了，奇迹在我身上不断发生着， 很久不知道饭菜味道的我，吃起饭菜香了。大热天已经很久不敢洗澡的我，快速地赶洗一下澡了，偶尔还可以吹一下风扇，也不觉得冷。如果在以前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吹风扇，全身还冷得刺骨的痛。渐渐的，晚上可以睡会儿觉了。半个月过去了，我身上的肉不断地长起来了，从70多斤长到了100多斤。更神奇的是，小腹包块再也没有痛过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什么风扇啊、空调啊都敢随便吹，穿着短袖短裤，打着赤脚在地板砖上随便走，冰箱里的冷冻食品拿出来就吃。哇，原来没病的感觉真的好幸福。家人和认识我的同修看见我的变化都觉得太神奇了。是啊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短短一个月实修竟然是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就是一本转法轮书让人变化是如此之大。师父讲过，学法不怠，便在其中，坚信不动，果正连成。见弘言二，精进正悟。谢谢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救回来，没有丢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也感谢在磨难中无私帮助我的同修，唯有精进实修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这刻骨铭心的修炼历程，使我这一生都无法忘记，它将成为我精进的动力。再一次谢谢慈悲的师父，谢谢同修，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